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Lydia， 很高兴能跟大家空中再相会啦。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浅出幸福水感。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Rainy， 那我们欢迎他一下。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Rainy。
Hello， Rainy 你好。那今天的话， Rainy 能来上我节目，其实是因为一个我认识了一位潜水教练他推荐的哦。那我们等一下来请，我们现在来请那个 Rainy 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叫 Rainy。 那其实还蛮荣幸就是可以来参与这次的分享，因为其实潜水对于我来说算是一个蛮遥不可及的梦想。对，因为我是个不会游泳的人。对，
嘿，那怎么会有勇气去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潜水可以看见跟陆地不太一样的世界，然后
对，没错，
但是又觉得因为不会游泳，所以就是一直不敢去尝试。然后因为这一次就是因为教练还蛮令人感到安心，然后就觉得好，那就走吧，这样。
哦，所以教练那里觉得非常有安全感，专业。
对啊，很专业。
对，这个教练真的是蛮专业的，我是觉得啦。然后，吕内，你可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说，你现在的那个工作背景是？
哦 ，OK， 我其实
可以透露吗？可以不用透露。
哦 ，OK 啦，可以透露，
因为有些人的职业是不方便透露的。
哦，没有，我是一个护理师，对，
护理师，
对，但是现在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带护理的学生们去医院里面实习，对，哦，所以我的工作职场其实是在医院，以医院为背景，但是其实我的角色职责是一个老师这样。
哦，所以你不用在医院服务，然后做的死去活来的。
没有，其实
这样讲好像有点过分。
没有，其实临床护理师都很辛苦啊。对啊，他们其实真的是很用心，然后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有耐心，这样子。
对
对，非常辛苦的一个族群。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其实是那个医院的护理师啊，然后我发现他们好像还要轮班，对不对？
对，要轮三班。
对，要轮三班哈。所以我就觉得很辛苦啊。那结婚的怎么办？一样照轮吗？
会照轮。
天哪，那老公不跟别人跑了才怪。
就是可能家人就是要比较体谅，
体谅一点。
对对对。
真的，我是觉得这种行业真的很辛苦，而且最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那个医病关系好像不是很好，因为病人都会跟那个医院的那个一些专业人员都会有一些冲突，反而像现在比较常看到的新闻就是他们会被揍之类的，我觉得超恐怖的，
就是有一些暴力啊。
对，
但是
我就觉得很辛苦啊。好险你不用去面对那个。
不过其实就是现在我的工作场所还是在医院啊，只是说就是
职责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我要面对的就是我的学生，然后就是病人的部分，虽然我也是要一起去照顾他们啊，只是说其实相较之下，医院护理师所担的责任跟他们的一些重担，其实在我身上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我要怎么把这些学生教好，然后怎么让他们未来可以很顺利的也成为护理生力军这样子。
哦，所以你带的学生他就是要成为护理师的。
对，未来，对，他们未来就是会去医院工作。
所以你现在做的是一个培训的。
嘿，对。
对对
对，
那个。
对对对，然后日常生活中我就是被培训的那个。
日常生活中。
对啊，就是就像潜水啊，就是教练就教我，对，就教我不会的技能，然后让我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
对。
可以去参与更多我不会的事情。
我觉得那也是因为你愿意去尝试啊，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老师，然后他就会不会去尝试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且我曾经有在那个我听我一些服务业的朋友讲，他说他们最怕遇到的客户就是老师。
哦，真的。
他说他们超这边要用词要小心一点，就是超严厉的，就对于服务品质要求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本身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啦。
是哈，所以他们就说通常哈，他们很怕说服务到老师，他们说他们
要求比较完美。
对， 所以就有点害怕。
不会，大家其实都很好相处。
真的好、哦、那是因为你很好相处吧。
还好啦，还好。
所以你只是负责带他们，教他们。
对，其实就是学校可能就是派我去医院啊，或者是就是住某些，就是学校
住点，
对，就住点，然后就带他们这样子啊。不过我的专长是儿科，就是我是照顾小朋友的。对对对。
哦、所以你有真正去医院从事过一些护理工作吗？
有啊有啊，我有担任儿科护理师、
哦、
对，那就是其实主要之前我的工作照顾的病人都是比较属于小朋友，然后就是急性感染发烧的、
哦、
什么肠胃炎啊、拉肚子的啊，
对，
然后不明原因发烧的 啊，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我以前蛮需要的
泌尿道感染啊等等之类的。对，
我以前蛮需要那个什么急性肠胃炎的，因为我常常不明的肚子痛。
哦，真的哦。
对，我常常去那个医院挂急诊、
嗯、
后来就宁愿吃那个止痛药，不要去医院了，因为吓死我了、
嗯。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又发作，然后是我哥，我哥真的很可怜，他半夜带我去，
急诊，
高雄的某一家知名的医院。
嗯，
好，我们这边就不方便透露。然后超可怕的，他进去之后，他是那种像 SOP 那种流程。就一个实习生过来，
对，
然后问你照那一张那个写考卷那样子勾勾勾，问你什么什么，然后我当初我还以为说哦，他是为了要详细的检查出你的症状是什么，
嗯、
所以才这么详细的问着、嗯。可是过了一会之后，我发现隔壁床来了一个头很晕晕晕，一直说晕头转向的妹妹，她问的问题跟我一模一样，我就觉得天哪，我来对地方了吗？有点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说旁边那个是晕头
的，
那我是肚子痛，结果他问的问题都一样、
嗯、不一样的症状却问一样的问题。
对，可是更厉害的是他就开始帮我打点滴了、
嗯、
就是你还没确诊他就已经开始帮我打点滴、
嗯、
然后打了快、打点滴完之后又去照 X 光，又去照什么又去照什么、
嗯、
你知道吗？点滴打了，然后你还要脱衣服去照那个，你知道多麻烦。所以我觉得说他们 SOP 是不是要改一下、
嗯、
先照完再打点滴。
嗯，
我觉得你会觉得
很
奇怪，你怎么会叫我拿个点滴瓶，然后去照 X 光，然后要换衣服？
不过我想，因为你那时候拉肚子，他们可能怕你脱水。
哎，我不是拉肚子，
哦，不是拉肚子，
我只是肚子痛到不行。
哦。
所以你看，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哦、
我就觉得超崩溃了。然后更扯的是来了，他什么超音波什么都照了，全部都照完了。后来就是说他要抽血，
嗯嗯嗯，
这可怕的事情来了。
因为你刚刚已经被打了点滴，又要再抽一次血。
对，他现在在抽血，更扯的是，他在我的手腕这边打了两，抽了两次，他根本找不到我的血管。
哦。
后来又换了第二个来，因为这已经扎了两针了嘛，换第二个来又扎一针，又没有血管。
嗯、
他说：“我可不可以扎你的手背？”
嗯。
手背，他说手背比较好找血管。
对啊，我都打手背。
对，结果你知道吗？又换了一个来，总共换了三个。
嗯。
扎手背。又扎不到血管，
哦，
然后最后一次，他终于请一个看起来老老，应该是护理长，
嗯，
他就跟我，他就来看了，然后摸一下我的手背，
嗯，
然后拍一拍，
嗯，
然后后来又看一下，又摸一下我额头，然后帮我量一下耳温，你知道他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他现在在发烧，血管是收缩的，你当然是抽不到血管的。妈呀，我前前后后被扎了几针呐、啊，我都快崩溃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超虐的、
嗯、
超恐怖的。然后结果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子，他马上帮我换点滴，怎么退烧的，因为我高烧，帮我换退烧的之后，
嗯，
又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打点滴，我就跟我哥讲，我好想回家、哦，我觉得我在这边下去我会死掉。然后我哥一直安慰我说，不会，你还没查出原因，你这样回去了如果有事情怎么办。我说不要，我真的很想回家。我就叫他去帮我请护士过来，我真的要走。结果你知道吗？那护士来之后，他竟然跟我说，你没有保险吗？急诊六小时可以理赔，你要不要再多待一下？因为好像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好像差一个半小时我就六小时了。我说不要，我现在就要回家，而且我有保险，可是我不需要。
嗯，
对，然后当下我哥就带我回家。
嗯，
结果我回家之后啊，非常不舒服，是因为他可能药打得太快，所以我心悸。
哦，副作用。
对，我超不舒服的。然后我打电话去那一间医院跟他讲这个状况，可是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他说你要不要再来一次，然后我们帮你打结的。 解那个过敏的，对，见鬼了，我已经快死掉，我还
去不算解毒剂，就是那个
就是抗过敏的，对，我就说不用不用了，我就一直喝水，嗯，一直喝水，一直跟稀释，对对对，代谢，我就说不用了，我不想再去了，对，我只要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好了，就我就一直喝水，一直到早上折腾到早上，因为我没有办法睡，我也不敢再叫我哥，因为他早上六七点就要上班，他的工作。然后我们四五点才回到家，我根本不敢再吵他，
所以就这样，
我就好害怕急诊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都是你不会看到真正的医生。
嗯，现在前线现在有改善，
现在有吗？
现在有改善。
我觉得好可怕，我现在是一个实验品，因为你就是有一个 SOP， 你只是肚子痛，然后你要去抽血照、X 光照、那个超音波。然后一些全部流程都跑，就觉得超折腾人的。本来我可能肚子痛，然后被你跑完这一圈之后，病情加重，对，所以我觉得很恐怖。对，虽然我可以体恤那种医护人员辛苦啦，可是因为某一些医院现在大部分都是实习医生，或是实习护士之类的，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至少你要有一个专业的在旁边嘛，不然我们全部都是你的实验品啊，对不对？对啊，
大概就是可能也是成，就是这些医护成长的一个过程啊。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你们一定要有、這個、
要有新人可以慢慢的去服务未来的人群，不然如果中断的话，其实以后我们老了可能就是没有人照顾这样。
没错，所以你们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你要把他们教好。
对，
不然我们会很惨。
而且我常常就跟我学生说，
对，
就是我现在一定要认真的对你们负责，不然的话以后我老了就没有人可以照顾我。
对，你是会自食其果的。
对，很惨好不好？没错，对啊，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几次的急诊经验啊，因为我之前的肠胃很差。嗯嗯嗯，对，所以才发现这个问题有严重到、
哦、真的哦。
对，可是这样也好啊，因为我不敢去挂急诊，我就会平常特别照顾我的肠胃。
对对对，有预防的概念。
对对对，因为你会怕，怕它在发生，所以我现在都把我肠胃照顾的还不错，
这样
它至少不会常常发生肚子痛这件事情。
对，
所以继续加油，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对我们的未来，
谢谢
老年的生活，因为总有一天总是要进医院的。
谢谢，没有就尽力啦，对啊，嘿啊，
所以很好，所以你们工作时间会很长嘛？因为像一般的医护的工作时间是很长的。
嗯，其实。护理老师的工作时数，其实我的工作算是比较单纯。如果我是在学校，我工作时数也会很长。那因为我是被学校外派到那个医疗院所，所以相对的，其实我只要就是在学生他们在医院实习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把他们处理好，那我就可以离开了。所以相较之下，其实不管是那个医院的临床工作，或者是学校的工作，其实我们算是边缘。
对，
对，我们在边缘，但是
时间比较 OK。
对，我们的时间算是比较正常。
哦，那你真的超幸福的。
就是比较正常，但是就是各有利有弊啦。嗯。因为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有人觉得说它其实就是一成不变，那做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个瓶颈，尤其就是自我充实的部分，其实很难就是
去突破。
对，因为我们其实毕竟还是需要一些刺激，你才能够有成长。
对
对，那这个工作相对太安定了。
哦，你真的好积极耶！因为有些人是可以，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做 routine 的工作，然后做一辈子耶。
对啊，但是这个工作有它的挑战性，是你怎么让你的教学就是每一年，或是甚至是每一梯次，因为一个梯次大概是一个月到，就三周到一个月，那你怎么让这样子的学生依照他们不同的一些特色跟他们的本身的性质，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特质，然后你怎么把它引导成他可能也喜欢这个行业，然后也学到东西，我觉得这很难。
对，这就要拜托你们了，你们工作忽然间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啦，每个工作都很重要。对，真的。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在这边小小休息一下，等等马上回来，还有第二段哦，不要走太远。谢谢大家，等等见喽，拜
拜。
拜
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Nidia， 很高兴能跟大家空中再相会啦。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浅出幸福水感，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Rainy。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又见面了。然后我们还记得，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段聊的是 Rainy 的那个工作吗？那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他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大家要给他鼓励哦，因为我们老了总是有一天会进医院的，所以像对他教出来的学生有可能就是照顾到我们的啊，所以 Rainy 这部分就继续拜托你啦。
好，我会努力的，谢谢大家。
那个再来的话就是请Rainy 跟我们谈一下你的兴趣啊，平常就是除了工作之余之外，你的兴趣是什么呢？
我的兴趣其实比较跟我的工作没有很大的相关，对，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户外活动，例如爬山啊，登山，就是有爬几座百岳，然后
真的吗？
对，然后我喜欢我喜欢拍照，就是摄影，
对
对，然后我也喜欢听音乐这样子。对，那最近就是更新的，就是跟主题有关，就是一些跟水有关的
活动，
对，像溯溪啊，或者是潜水。那目前我觉得跟水有关，我是最喜欢潜水。
哦，真的吗？
对。
哦。
虽然只有潜过一次。
我这边要偷偷问一下 Rainy， 你有爬过几座百岳啊？
我自己其实前阵子有稍微记录一下，好像只有十几座了。
十几座，我连一座都没有呢。
一点点，没有跟那个登山达人们相比，其实我是小咖。
十几座，百岳你已经爬了十几座了，好不好？
没有，可是其实它后面都很难，我就爬简单的。
后面都很难。
对，因为其实就是喜欢山上的风景啊，喜欢美丽的台湾，然后所以才背着相机，然后就出走这样子。对。因为3000公尺以上的那种景色，其实跟
不一样的，
对，其实跟我们1000多、2000多海拔的景色其实是不相同的，对，
哦、
对，它有它的特色跟它的美丽。
所以你的身体体能应该很好哦。
哎，就是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不运动的人，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我有说到我其实是护理师的工作嘛，那我其实之前也在医院工作，也是轮三班，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瘦。然后肠胃功能也很差，就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然后后来就，为了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其实我毅然决然就换了职场。对，那后来我就决定就是让自己就是身体稍微达到一个平衡。
对，
所以我几乎会把工作集中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尽量把它赶完。那周末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时间这样，我就会去体验一些。例如我没有做过的事，或是我自己有兴趣的活动，对。那登山的话，目前就是都，其实我大部分都只能走2天1夜的啦，因为其实工作上比较没有办法请假，所以比较长程的一些需要多天数的登山活动，我就没有办法参加。
没有办法参加。
对，但是其实这些像合欢山啊，或者是一些很容易到达的山，其实就已经很漂亮了，对啊，
哦、
嘿呀、啊，那其实。台湾还有一些像小百岳，它可能是2000多公尺的山，对，它其实有它的漂亮的地方，它的林相可能很漂亮，对，那里面会有很多生态，比如说有鸟叫声啊，蝴蝶啊，对，就是会有做森林浴的感觉，
这真的很棒，就是听你在讲啊，然后就好像有置身那种森林的感觉，对，我是很喜欢啦，可是我自己都爬不到，因为我的体力不是很好。
哦。
就是，反而如果说我跟他们跟我朋友一起爬，他们可能会后来就会留下几个来 take care 我，就是我走很慢，他们必须要在后面，他怕我不见或掉下去之类的。
哦，真的，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可是我后来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我想要维持我自己这样的兴趣，
对，
我就必须维持好的体能，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运动。然后我一开始，我其实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我现在最主要都是以跑步来维持我自己的体能。
所以你会去跑步？
对，我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公园跑步。
对，就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偶尔还会做一些肌耐力的活动，但是我不是很勤劳，而且我也不是很专业，就是我就是随乱做。
可是就有差别了，体力就有差别。
会啊，我觉得我现在的体力的状况跟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医院的工作的时候，其实相差蛮大的。对，至少我现在手脚不会冰冷。 哦，冬天就变得比较不怕冷。然后我以前是一个冬天我很难受的，就我很难度过冬天的，因为我就是盖厚
一样，
对，盖厚棉被，我的脚跟手都很冰很冰，然后我就是反正只要寒流一来，我就整个不行
的。我以前也是那个就是。手脚冰冷到哈会被自己的表，会被自己的脚冰醒的人，就是自己不小心，
对我有这种经验，
就是自己不小心，怎么碰到自己的脚，然后好冰哦，自己冰醒，结果是自己的脚，
对，以为是冰箱，
对，没错，超冰的。然后我爸有，只要冬天快到了，他就会跟我妈讲，我们这个女儿能不能活过今年冬天呢？我就觉得说超哀伤的，我怎么让他们那么担心？可是我是没有做运动啊，我的身体现在改善，就是我手脚不会冰冷，我现在手脚都热热的。可是我是因为有之前有参加一个团体，我都是去参加做静坐
哦，
我只是静坐而已，没有去跑步什么。对，可是我的手脚就不冰冷，我觉得蛮神奇的。
这个是好像蛮神奇的。
对，可是后来有听那个，就是有看一些那个就是专业的那个研究报告，他说静坐其实是就是好像是你身体的自我疗愈。
哦，是不是跟气场的流动有关？
对，我也不知道，那太深奥了。
哦，
只是说他们这个是有影响的，而且你的，我是真的是确实是我现在手脚都不冰了，都是热的。
哦，这样很好啊。
对。
对啊，我是靠运动。
我没有那么累，我没有去跑步。
然后可是，如果想要跟上队友的脚步，就真的要逼，对，要鞭策自己，不然其实越爬就
我只是爬一个受伤而已就不行了。
啊，真的。
高雄的受伤，我就不行了。
假日可以多出去踏青啊，对啊。
就觉得说每次爬山，然后就爬到脸色发白，然后脸色发白就算了，然后你的那个同行的队友就会超紧张，他就怕你晕倒，因为你晕倒就麻烦，因为他要扛你下来。然后他们就开始找食物，像巧克力啊、香蕉什么都拿出来了，
喂食。
可是那个时候你根本是没有食欲的。
对啊，会吃不下。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可是后来是因为他们都会陪在旁边啊，所以我还是有到那个山顶上，就是因为受伤其实很小，
还不错哦，至少有到山顶。
有，只是吓坏他们了。
不会啦，其实。我觉得随时都可以改变，
对，
因为我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改变，
对，
我以前也是都不运动，然后可是我觉得运动之后发现有很多好处，第二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有跟真的有感受到它的变化之外， 对，那其实还有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运动会分泌脑内啡啊，就是快乐，让你比较快乐。快乐激素。
对，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是，那一间有一个学校，他上课之前都会叫小朋友去跑操场。他说运动真的是会刺激，而且你的记忆力会非常好。
脑袋比较清楚。
对，脑袋比较清楚，我觉得这是醒脑的作用嘛，我觉得好像是。
可能有吧。
对，我就觉得还不错，而且他们真的因为这样实验，一学期下来，他们班上的学生的成绩真的有变化。
变好。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老师超强的。
对啊。
然后刚刚我有听到那个 Rainy 他有提到，就是你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好，然后你去辞掉以前的工作啊，所以我觉得你也是蛮注重自我生活品质的人。
算是。
对，这样非常好，因为、
就是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规划跟想法。对。尽量去达到，因为毕竟没有办法事事尽如己意嘛，那就是大方向抓着，然后尽量朝那个方向前进。
我觉得真的不错，因为在这个现今的社会里面啊，年轻人很少会坚持做自己的，就是说你通常会因为很多其他因素，然后去摒除掉你可能你原本你想做的事情，或是说你想要做的选择。
不过我革命过。
你革命过吗？
对啊，家庭革命啊。
一定的，因为
对啊，
如果你的工作是不错的，然后你要舍弃掉，只是为了要有一点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觉得这一定会被挑战的，那可是你还愿意坚持啊？就是有些人在家庭革命这一块就放弃了，他就会听从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对对对，现在趁年轻多赚点钱，那个钱比较重要。对，其实我也不是那一种 看钱很重的人，我也是做自己的人。
对，我相对我也是。
我做工作也是非常 emoji 的。好，如果说你很信任我，你很挺我，我把你做头破血流，我都觉得 OK。对，就真的是很 emoji 的人，我啦。所以我们这种人真的是蛮，应该是算直爽。
对啊，就是自己做的事就自己负责啊，
对，
后果自己承担。
对呀、啊。可是这样子相对的啊，你这样转换之后啊，其实应该好处会很多吧？
嗯，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生的路啦，因为其实就像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嘛，所以有时候你在做某些决定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舍跟有得，有舍，然后有舍可能就会
有
得。
对，
那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就变成说，其实有时候回过头去看，会觉得说，哎，其实自己在那个转捩点所做的决定，其实也不错，还蛮适合现在的我自己。
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跟坏，就只有你喜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嗯，
对，就是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有发现哦，有一些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如果这个决定是自己做的，他反而会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个结果。
对啊。
可是如果这个决定是别人帮他做的，他可能就会开始牵拖。
没错。
就是不管好坏啦，好当然就是没事啊。
对。
可是不好的时候，通常就会开始牵拖。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出发，这个全部的缘由都在于说，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去替你自己下那个决定？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就是你甘不甘愿？
对，你自己要去承受那个果嘛，因为是你下的决定。
对对。
像我自己。我都跟我自己讲，任何所有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啊，对啊，我也是常常这么认为。
对，没错，因为你自己下了决定，你就是要去承担嘛，不管它好坏，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啊。
没错。
对啊，那不好的我们就改而已嘛，好的就留下来，就表示你坚持的是对的。
对
好对，那还有另外，你说你现在接触到的是潜水跟
溯溪
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吗？
其实潜水算是我比较，以前都从来没有尝试过。那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是很喜欢潜水的。然后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潜水很恐怖哎，为什么还要背那么多东西，然后很重的感觉，然后跑到海底下，然后这样都不用呼吸嘛？这样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这些人好像神经病哦，就是为什么要去潜水这样子？对。那关于溯溪的话，是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那种救生衣，就是我没有那个概念，就是溯溪现在都会戴头盔，然后穿救生衣跟防寒衣。可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就是学长姐啊，她可能就带我们去某一条溪，然后我们就从下游走到上游这样子。
就这样。
对，但是就是可能水都不会太深，就是只有最深最深就到腰或到胸部，其实就算深了。那我们可能走不过去，我们就走回来，那就算是我的小小的溯溪的经验。可是我觉得现在
这样好像蛮危险的。
对，其实现在回想就觉得，那时候好不怕死、喔。
因为完全没有安全措施、欸。
对啊，就很危险。
然后你一跌倒要去哪里找人啊？
就是、
你说到胸口、欸，那去哪里找人、啊？
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不懂事。
对，傻人有傻福，所以现在可以尝试其他的。
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我那时候去溯溪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我就问，就是带团的教练说，那有没有什么安全措施？
对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就会认为说，其实安全很重要。那你要去参与这些活动，不管是因为户外活动多少都带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如果你能够有十足的准备，或者是你甚至是对于这些活动是，或者是对于这个大自然是有进一步的了解的，可能就会比较安全。
环境啊，
对，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会去参与户外活动，也是为了要认识台湾。
对，
因为就像不管是登山还是潜水，像如果是潜水的话，我可能会认识台湾的海周边的海洋。
对
对，因为以前因为其实我们台湾是海岛的一个环境嘛。
对。
那如果对于我们的海洋完全不了解，其实有点好可惜。
嗯哼。
嗯，因为其实我们周围就都是海。
对。
那我之前之所以会不敢去从事潜水这个部分，是因为我对它不了解。所以我很害怕，然后我也恐惧它。可是我这一次去参与潜水之后，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不了解它，所以我会害怕。 但是如果当我去了解他，然后我也知道说，哎，我在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过程中是有什么样的装备跟什么样的保护的时候，什么样的准备的时候，
对，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嗯哼，
对，相较于你可能骑在陆地上的活动，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
对，所以前提是我们要先了解那个活动嘛。
对，了解那个活动，了解你所要下去的环境。
嗯哼，
对。
好，那先让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吧，我们等等马上回来哦。
好，
再请那个 Rainy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潜水跟溯溪。好， OK，
好，
不要走太远哦，等等见哦，拜
拜，拜
拜。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 Nidia， 很高兴能够再回来空中跟大家相会啦。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潜出幸福水感。那我们的特别来宾是 Rainy。
Hello， 大家好。
大家还记得上一段他跟我们分享那个溯溪跟潜水嘛，
嗯，
那你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下吗？就是溯溪的部分。
哦，就聊聊我就是在溯溪的过程，就是大概什么样的活动，以及潜水的过程从事什么样的活动。
对对对，因为刚刚讲一半嘛。
OK， 好，
让大家休息一下。
好好好，溯溪的部分其实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户外活动，
嗯，
因为它其实你在走山，它会含山路跟水路。
对，
那山路的部分其实是我比较熟悉的部分啊，因为毕竟它是不需要碰到水，所以我会比较相对的有安全感。那水路的部分啊，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是还蛮害怕的，带有害怕的感觉。嗯，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溯溪都是一群人去，
对，
那所以其实伙伴之间的互相照顾跟帮忙其实很重要。那也因为他们的鼓励啊，跟互相扶持，所以后来其实我觉得我是玩得很开心，因为我因为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嘛，然后我还可以去跳水啊，然后就是跟人家滑滑水道啊，然后就是甚至就是在深潭的时候用漂浮的方式，然后就度过那个深潭这样。虽然因为其实教练都有做一些安全措施，比如说他有帮你架绳，那就是有帮你拉绳这样子，那在相对安全可以跳水的地方，他才会让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教练也很重要，就是这些专业人员其实他们的功能在这些活动中其实是扮演一个非常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可能我们在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嗯，
对，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去学习去做判断啦。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溯溪的过程中我会觉得蛮危险的事，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溪流中有一些石头，那你在走路的过程中会不小心跌倒或者是撞到，那其实在当下可能不觉得痛，可是回家发现哎怎么都凹陷，
全身酸痛吗？
对，那隔天我发现我的伙伴隔天上班啊，大家都说哦我全身酸痛这样子。对啊，那其实作息相较于潜水，我觉得潜水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活动。
嗯，
但是它很需要一些技巧。
对，反而就以教练来讲，反而会比溯溪的专业度要高一点。
诶，应该是说各有各的专业，但是潜水的那种专业度是指说你可能要对于你的装备，比如说那些气瓶，都要非常熟悉，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要去做什么样的处置。但这一块我目前还没有接触到，因为我只是去体验一次而已。那其实会知道这些是因为在体验潜水之后有跟潜水教练们聊天。
嗯，
对，那他们其实有讲到一些就是之后如果要再继续潜水的话，可能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些事，例如说练习在水里面自己穿蛙鞋啊，
对，
然后练习自己背着气瓶下潜啊等等，就是有一些，还有甚至以后未来就是那些器具怎么拆装，怎么保养，那些装备怎么保养，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学。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溯溪的话，它可能会是个装备相对比起来跟潜水相比稍微少一点点。对，它可能就是要带绳子，然后带一些扣环，然后带一些就是会要开路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都是教练帮我们弄好啦。对，所以相较之下我们这些参团的人就只要
比较轻松，
对，就很轻松。那但是如果是潜水的话，可能你还是必须要有自己的装备，然后你要有 自己对你自己装备的了解，
熟悉度，
嗯，熟悉度。那我是觉得还蛮需要靠脑力的，
还蛮需要。
对，因为我至少我在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嗯，好像要动脑筋去想一下。
对
对。
因为我有听就是推荐你的这一位潜水教练，他有提到啊，他说其实坊间有蛮多那个潜水的那个活动啊，其实都是因为一个教练可能要配很多学员。
对，没错。
我觉得他有提到这一点，我真的是发现说原来有一些会出问题的好像都是因为配太多学员，因为你们学员应该基本上都是不熟悉的。
对，没错。
所以如果配太多的话，反而如果真的出事了，他反而没有办法去照顾到很周全。嗯，
对，没错。嗯，
那你们这一团，他我偷偷问一下，他是几个学员配一个教练？
我们其实就是因为教练人真的很好，然后我们是去那个垦丁后壁湖的对面的某一家新开的那个就是潜店。 对，然后就是教练啊，其实我们都称教练团，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位，就是多位到有一些我都忘记了。然后基本上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位教练配两个学员。
哦，
对，1:2。
那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做这件事。哎，
而且其实教练们他们除了人数跟学员比较少之外，我觉得这些教练他们很细心。
嗯，
就是他除了经验够之外，他知道你在水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他协助你处理之外，他其实非常的有耐心，也很细心，
就是有结合教学的部分。
对对对。那因为像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因为我不会游泳嘛，
对，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我刚要去做那个海潜，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先在游泳池里面上完基本的课程之后，我们就要真的去潜水了嘛。
对。
那我在一开始下水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踩不到地板的时候，我是很恐慌的。
对。
然后我那时候
就蛮正常的。
对，我非常恐慌，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忘记我可以呼吸。
对。
然后
因为你有气瓶。
对，可是我忘记我可以用嘴巴呼吸，所以我根本就忘记呼吸。
吓死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惨，我不能呼吸，然后我就很想抓我旁边的潜板，然后教练就非常有经验，他就马上把我翻正。然后他就说，现在就是你们仰躺绝对不会掉下去，那我要帮你们穿鞋。而且教练他是比较，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其实是需要有点权威性，他就是用很严肃的口吻跟你说，就是你现在，
因为这攸关生命，
对，你现在的状况，然后他会怎么做，然后所以经历了那一段之后，他把我，就我就看了天，因为我仰躺之后就看了天上的太阳，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会沉下去，我会活着回来。然后所以后来啊，就我就发现我真的放轻松之后，我是扶着的。
对，
我甚至就是鼻子是露在外面的，
所以就比较安心。
对，然后就很安心。然后后来就是当教练帮我穿好鞋子，就帮我跟我的前友，因为我们前半会两个两个一组嘛。
对。
然后帮我的前半穿好鞋子跟帮我穿好 鞋子之后，我们就下潜了。
对，
对。那下潜的过程中其实我有遇到就是耳压，
好像好好玩哦。
对，一起来。就是我有遇到耳压不平衡，我自己可能平压的部分没有做好，
对，
然后我就遇到我耳朵会痛，然后教练他处理的方法非常的专业，就是他先用那个高度计告诉我说，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下几米，他让我知道说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哪边，然后他就是开始教我，就是用手势教我面镜排水跟平压，然后一步一步带着我做，然后他先把我的前半先安置到定点之后，他就上来帮我。对，然后他就一步一步带着我做，然后所以后来我也顺利的就到定点去了，潜了大概5-6米啦。就以第一次潜水的人来说，我觉得我已经很开心了。对，
好厉害，5-6米已经很
对我来说是很大突破，
很可怕了嘞。
对啊，因为我不会游泳。
所以你看，就是重点是因为你的教练只配两个学员，
对，
所以他可以很安心的可以照顾他之后来做你的事情。如果现在同一时间是有3-4个都发生那个耳压不平的状态，那可能你们会处于非常惊恐的状态。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及时被 take care。
嗯，
那你就会很害怕说自己是不是被忽略了，然后甚至我是不是在这边等死之
有教练其实有说，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没办法下潜，我们就要回水面上。
对
对，嘿啊！那我那时候其实我在水里，我有想说，我是不是下不去？我看我的，因为其实就是大概就两三层楼高的高度，然后我就看到我的前半人啊，就是一些前友们都已经在下面了，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在上面这样子，然后其实一度想放弃，可是我觉得也还好，有教练的，就是很安心的一些提示跟他的带领，所以我后来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啊。初次的
很幸运，第一次的体验就遇到好教练，
对对对，
而且还是一教练团，
对，真的是团队，因为他们其实每一位教练都非常的专业，然后他们就是都会很有信心、很有耐心的去引导
你，
然后去教导你这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
超 lucky 的，
非常
幸运，因为我看到蛮多就是有一些新闻啊，就是有出问题的嘛、嗯，那我发现他们好像。通常都是配太多学员，
嗯，的确是，
嗯，而且那个教练也没有做一些行前的，
嗯，
行前的教学的、
哦、
的动作，就直接下水。
对，说到行前教学，我们还特别到游泳池里面，
对，
就是我们花一个上午，就是、
一个上午，
对，一个上午就是一支气瓶，然后我们去所谓的潜水池里面
对
去练习漂浮，然后练习下潜，然后练习前进。然后也有去体验那个就是五米跟十米的深度的感觉，
对，
就是我觉得教练团的用心啊，
对,
对，但当然就是可能我们的花费应该不便宜，但是我是觉得非常值得。
真的吗？你们花费是多少？
大概，
因为我听他们那一种一支气瓶就要两三千块了、
嗯，
然后再加上那个带你们下去，
嗯，我们总共前两支气瓶，然后是四千左右。
两支气瓶才四千，
哎，这个价钱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
是优特别优待你们的吗？
其实我已经有点忘记它真正的价钱，但是我记得好像是三千多还是四千多，其实有点忘记，但是应该是那个 borderline， 就是大概是那个。
那你们的教练团真的是佛心来的？
对啊，他们佛心，而且他们出动好多人，我都觉得他们会不会亏钱、啊？而且他还请我吃便当跟喝饮料，
真的吗？
对，
因为我听到的就是我有一些同事他们有去潜水的。
嗯、
他们只有不到一支的气瓶而已、
嗯，
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教学，就是直接下去，
嗯、
然后几个小时，
嗯，
这样就好几千了呢。
嗯，对呀、啊，
你们
所以我就说我们
用了人家两支气瓶，
所以我就说我们可能是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有我，因为我算是亲友团啦、
啊，对，亲友团，所以有特别特别的折扣。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教练很辛苦，对啊。
那我下次也要去参加这个两支气瓶四千块的活动，还有教学一整天。
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它的价钱，重点是在那边学到的东西，然后体验到的一些感受，
又安全，
对，然后重点是非常安全，所以就是可以快乐的出发、嗯，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这样子。
对，所以这就是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幸福的感觉吗？
嗯，这算是一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就是我觉得潜水为什么我这样子潜一次，可是我就会很喜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水下的世界跟岸上的世界完全不太相同。
哦，真的吗？
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能不能去，大家能不能够去想象，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被丢进鱼缸的感觉。我觉得潜水，对，就是，我觉得我在潜水的时候啊，就好像我自己被丢进鱼缸里面，然后。那個、
跟那些鱼在一起，
对，跟那些鱼在那边游泳，然后那些鱼就从你面前这样游过去、滑过去、游过去、滑过去，然后旁边有一些珊瑚礁、一些水草这样子，
对
对，然后
好好玩的样子，
对，然后而且那个离海面比较接近的地方啊，因为我们那天是有太阳的，
对，
然后那个太阳会
是有
透过那个水面，然后那个水面就会有点那个就是。透过一些光，然后有那种光束，我就觉得哇，好漂亮哦，很像我以前，因为我也喜欢摄影，所以我都会上网浏览照片，然后我就会想，
嗯、
我就会发现说，跟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个照片很像，就是有那种
光，因为那个画面是我们在陆地上是看不到的，
对对对对，就是像光，然后透过海水面，然后有一些折射，对，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光束，
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漂亮，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在潜水的时候啊，除了就是我觉得风景跟我在平地上看到不同，感到很幸福之外呢，
对，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潜水的当下，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时空。 就是
可以放空，
对，其实我们
自己一个人世界，
对，因为他们都称潜水为内太空，就是内太空世界。
哦，真的耶。
对，那就是其实在潜水的时候是可以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然后你就一个人静静的去享受你在水里面的那个时光。嗯，还蛮，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有点就是
有点想去潜水。
对，真的很不错。
下次去的话要记得约我。
好，没问题，我再跟教练讲一下。
因为我认识那个教练，他通常都不约我的，因为他说我很难约，我的时间太忙。
Oh.
所以他很讨厌都不约我，所以下次你要去的时候偷偷约我，
好，
那他给他一个惊喜，哎，你怎么来了？
哦，好啊，也可以。
对对对，因为那种感觉真的很不错，就是可能是因为你形容的很好，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被你带入那个世界。
哦、oh, ，谢谢。
对啊，那你就可以自己享受那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放空的状态。
对对对，当然就是脑袋还是要想东西啊，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跟平常的一些琐事啊，还有就
是
工作的烦恼都可以抛开这样子，然后就好好的享受在水里面的感觉这样。
嗯哼。
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在潜水的当下，其实是很放松的。
对。
就是它其实跟运动一般运动比较不同，一般运动可能你在，例如说游泳、登山或溯溪，其实你都是要有体力，然后就是你可能肌肉要不断的收缩，然后要用力的。但是潜水其实是一个很放松的活动，对，甚至你是要放慢脚步的。因为像我是一个很急的人，嗯、然后所以我在踢水，教练都说干嘛踢那么快？就是对他就会，而且教练还故意把我的那个蛙，就是他跟我说就是慢慢的就好了。
对，
因为我就是太心太急，所以就太急躁。然后我发现潜水的时候刚好可以矫正我这个部分。
哦，
对，就是可以让我就是提醒自己要慢下来。对
对。
然后因为慢下来，你才可以好好的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去享受这个世界，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会很喜欢潜水，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因为有这些感受，让我觉得哎，自己其实还蛮幸福的。
嗯，很棒哦。
对，
那请那个 Rainy 啊，就是下次啊要去潜水的时候，记得约我一下。
好，没问题。
然后听众朋友现在也知道啊，就是 Rainy 跟我们分享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安全，
对，
然后找专业的团队，
对，
然后去带你们去潜水，这样是最安全，然后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潜水知识哦。
嗯，
那我们谢谢 Rainy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非常好，因为带大家看到那个什么内太空的世界吗？
嗯，内太空世界。
对对 对，非常棒。那我们再次谢谢 Nanny 还有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欢迎再继续收听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哦。拜拜。
拜拜。